谁也不愿意到那个苦恼的境界。我们看到地狱的痛苦，那地狱的痛苦啊，那种苦啊，中科巴达斯他说啊，那苦是不可思议的啊，乃至我们这个人，比如说我们，他举个比方，比如说我们人啊，被人家同时以300个毛猛烈的贯刺，这样的痛苦，那比起地狱的苦来说啊，还是像天堂一样的快乐。300个毛同时大力刺在你身上，那个苦啊，比起地狱的苦，就像天堂一样。那我们可以想，地狱的苦啊，真的像佛经讲不可思议啊。但是那个地方其实距离我们也不遥远，脚一跨就到了。这些都从贪欲而起的。那么我们不愿意到那些地方去的话，就要从少欲之处开始。你要常常思维的苦地的时候，我们对于世间的一些欲望，名、权力、地位、男女色、钱财等等的，慢慢慢慢就能够看淡了。所以这个苦地的思维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么学员是天天想啊，那么希望各位同学呢，听了之后呢，不要像听故事一样，各位也在修持观当中也能够抽一段天天去想。就经典里面说，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啊。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到果报来的时候才在那个地方痛苦哀哀叫，最好在因地的时候为因，害怕这个因啊，不要造这个三恶道的因，也不要造这个人天的因，好好修净土的因，这个要紧。所以少欲无为，能够弃入无为法的话呢，才可以使身心获得自在。那这是还灭的方法。好，这个是以二常修少欲觉。好，我们接着请看到以三知足所到觉。古人讲这个知足常乐了。我们为什么会有？为什么？我们看有的人很有钱，或者很有地位，他还是痛苦，因为他不知足啊。所以我们前面讲少欲，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所未曾得到的东西，我们要少欲。但是更进一步的呢，我们要对于我们已得到的东西，要才能知足。我们已经有了眼前这一切，比如说我们来学院，有这么好的这种这么好的教授的师长，有这么好的同参道友，那么有这么好的这物质设备，还有一切，那么一切都是现成的，外面的居士，还有常住的供养供应，完全不用我们费心去张罗。那么这一切一切的这个境界啊，是太好了。那么我们要是不知足的话呢，往往给我们带来种种的痛苦啊。所以要能够知足的话呢，才能够常乐。那么心能够常常能够保持这种欢喜心，这个时候修行呢，才有办法修了下去。所以以三知足所到觉。好，我们看这个内容，我们先将这个文念一遍，各位请合掌。第三觉知，心无厌足，唯得多求，增长罪恶。菩萨不尔常念知足，安贫守道，唯慧是业。这个是分流转跟还灭门的。流转门是说，心无厌足，唯得多求，增长罪恶。心无厌足就是说啊，就像那个《易教经》所说的，这个知足之人睡过地上，犹为安乐；不知足者，虽属天堂，亦不称义啊。不知足的人啊，他就然你给他天堂般的快乐的受用啊，他还是不满意。他总是觉得说，为什么人家他可以这样，我不能这样？他老是跟人家比，为什么他那个道场他那个道场有这么好的设备啊，为什么我们这边没有？那么这样子的话，他不会去看他眼前已经有很好的一切一切的这个设备，然后只看人家好的地方，他不会想人家有人家不足的地方，整天就跟人家比，然后比比，然后发牢骚，然后到最后，这个到最后啊，就是给自己带来痛苦，这个就是心无厌足。那么心无厌足的话呢，唯得多求。那思维久了，当然他一定会采取行动了，就是希望我能够求得这种那种无欲的境界，不管钱财、名闻利养等等的这个境界。那么看到别人有的，那么也是自己算有，但是总觉得比不上人家。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希望能够再更为增加。我看到别人他这个道场盖得很大，那个信徒很多，我不满足，我们对我们这个眼前境界不满足，我也想跟他一样搞得很大，庙要盖得比他还大，信徒呢要比他还多，那这个就是心无厌足了。那么唯得多求，那么这样多求的结果呢，必定增长罪恶，一定会产生种种的罪恶啊，在我们心中。那么所谓这个罪恶的话呢，我们一样可以分为这个现世来说，还有那个过去和未来世来说了。现世的话呢，就 就是我们要是心不能够安住在我们眼前境界的话呢，自然呢我们就不能够安心办道。因为你老觉得这个身这个眼前的这个境界啊，总是觉得不满意，不满意的话自然就会想要追求，那追求的话，那我们刚才讲这个追求的时候一定是痛苦了，那这个时候一定不能够将心安住在道业上，好好去思维佛法。好，那么这现世的第一个痛苦，追求的痛苦。那么甚至呢，好，就算真的让你追求到了，你有权势有地位，但事实上啊，各位知道，尤其我们的出家人来说啊，这个树大招风啊，你得到这些快乐的境界，那别人也想得到，那结果呢，反而给自己害了自己。就像我们看那个古代很多这个例子啊，像那个战国时代那个宰相李斯啊，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李斯他过去啊跟那个韩非子啊，他们同样在那个荀卿那个荀卿这个学者啊，一个儒家学者这个底下共同学习，他们两个是同学。后来呢，李斯他先离开老师到那个秦国去，后来到秦国受到重用，被选做这个做一个这个上卿，上卿大夫。那结果呢，过不久韩非子啊，他有一天呢、啊、代表韩国来到这个秦国出使，然后呢他也献了个策给秦王，结果呢也受到这个秦王的这个重用。结果受到秦王重用的时候呢，结果那个李斯啊知道韩非子这个才华比他还高啊，他怕他受到那个韩非子受到秦王重用的时候，他那个声名地位啊，他权势啊就会没有掉，所以他故意啊打小报告害这个韩非子。他告诉这个秦王啊，秦始皇啊，他告诉他说啊，这韩非子啊，他是韩国的这个公使，韩国人啊，那他是韩国的使节，他来到这个地方实际上是要做间谍的啊，秦王你千万不能用他。后来秦始皇也信以为真，结果就把这韩非子关在那个监牢里面不放他出来。就韩非子在那个监狱里面啊，他知道自己是蒙冤啊，被人家陷害的，结果他就写个奏折啊，上个册，准备想个诏那个册子啊，准备想献给秦王。但是呢，那个监狱里面的人啊，都是李斯的人，他把这个奏折挡住，不让韩非子啊这个奏折啊传到秦王的眼里，因为他知道韩非子能够写，他写的话，秦王一看到奏折，马上会放他出来，所以他不敢往上呈。结果呢，秦始皇就把韩非子给斩了，把他杀了，他就这样。为了这个他自己的名闻啊、力量啊，好陷害他的同学。那然后呢，最后呢，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呢，韩非子啊，这个怕这个天下读书人啊，好来跟他争个高下，也怕这个也当然一方面也是怕天下读书人来坏了这个秦王朝的这个政权，所以呢，他就告诉这个秦始皇啊，这个诸子百家啊，是一些这个战乱的这个根源，所以他就提倡啊，焚书坑儒啊，把一些啊。这个诸子百家的书啊，限他们一个月之内全部交出来，然后全部放到咸阳宫里面，全部一把火全部烧光光，然后读书人再不准去学这样子的跟那个诸子百家的学说。好，他就希望利用这种愚民政策的方式，一方面是秦始皇的这个秦王朝的这个政权能够稳固，一方面他自己上卿大夫的这个权威啊能够稳固。好，后来呢，过了不到三年了、啊，那个秦始皇死掉了。这个时候啊，这个李斯他知道啊，他的靠山死掉了，这个事情非同小可，他赶快就跟那个大宦官赵高两个啊共同串通好了，然后呢假装写了个这个诏书啊，原本那个太子扶苏他是要来接着皇位的，那太子是一个很贤能的人啊，那么他对李斯这个人啊已经很清楚，那么李斯知道太子扶苏要一即位的话他稳没救，所以说呢，他的跟那个赵高两个合作，假装啊偷了这个秦始皇的这个印子，这个国王印，然后呢，假装写个诏书，然后誓太子死，告诉太子自杀。就太子他虽然知道啊，这个事情一定是李斯跟赵高的阴谋，但是他没有办法，他也是自杀了。就自杀之后呢，这个李斯啊跟赵高就把那个胡亥一个小孩子啊，把他给扶上来，叫做秦二世，二世皇帝。那么这个时候二世皇帝起来之后呢，他接着开始跟那个赵高两个的争权，结果他被赵高打败了，结果赵高啊就也是一样，就是 故意啊陷害他，陷害说他要谋反，结果呢就把他，结果就把他抓起来。那谋反当然要有证据啊，那主要就是说他本人要承认啊。那当然没有证据怎么办？就强迫李斯承认。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赵高啊就派那个狱卒啊，就每天鞭打这个李斯啊，打了几千个，打了上千啊，一千多鞭啊，打到之后他最后受不了了，他就自己要承认自己要谋反。那这样有了证据之后呢，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就准备要把他给斩首了。那么斩首之前，李斯也是一样，他也像写了一个诏书啊，写了一个那个册子啊，好像呈给皇上，说明他是冤枉的。但是赵高看到这个，整个狱卒都是赵高的人呢、啊，赵高看到这个册子之后，他就说啊，一个囚犯呈什么册子，就把那个册子啊给烧掉，不让他呈上去。结果呢，这个李斯啊，他就被那个被秦二世啊被抓去啊腰斩。这个从腰斩，把斩斩首啊，不斩首，斩了腰啊，腰斩。同时呢，把他这个三族啊，他们家这个三族啊，全部都杀光了，都灭族了。那他在被临刑之前呢、啊，他抱着他的儿子啊，两个哭哭啼啼在那边哭啊。他说啊，现在啊才知道这个明文利养的害人呐、啊。现在我们两个父子两个人啊，想要牵那个小黄狗啊，然后到这个城门外啊打猎啊，捉这个打猎啊，抓野兔啊，享受这种打猎的快乐啊，也不可得。做个老百姓去做打猎，想要享受这种快乐啊，也不可得了。那么他就这样被灭族了。所以这个一切都有因果啊。他当初啊就是这样害韩非子，结果他到最后也是被人家诬陷。然后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呢？他就是因为啊，爱恋他这个权势啊。那么他同时呢，他就是怕别人啊夺取他的权势，所以他必须啊。造作种种的恶业，所以说，这心无厌足的话呢，会造作种种的恶业，那同时会增长种种的这个罪恶了哈。那这个是李斯的这个情况。那我看那个《历史感应同系》里面，他讲到说啊，其实韩非啊，他为什么会这样死，他也是心无厌足啊，也是有他的因果。因为韩非啊，他当初到那个秦王叫秦始皇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他本来是秦国的一个公使。但是他却上个册子，鼓励秦始皇啊，照着他这个方法来做。他说啊，你要照我这方法来做的话，那个北方的赵国、南方的韩国如果不灭的话，你可以把我抓去斩首。你看，他连他自己的国家啊，都鼓励那个外国来把他国家给灭了。他为了夺取这种上卿大夫啊这种尊贵的权位，他这个做个公使他也不满足，他想得到秦国的上卿大夫的那个爵位。就他连自己的国家都要出卖，所以他到最后啊就被李斯所害死。那李斯他为了要保持他的权位不要失去，结果他就被赵高害死。这个都一切都是有因果的，所以这世间的例子事实上啊，我们出家人也是一样。我们如果说对我们眼前的境界不满足啊，我们呢、啊，甚至造成的恶业，那可能啊到最后也会遭遇到同样不可乐的果报。现世的痛苦，这个刚刚讲，一方面是追求的痛苦，再方面可能会遭到别人的这个陷害了哈。那么这个第一个啊，现世痛苦，再来呢，未来的痛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刚刚讲的哈，这个生死疲劳的痛苦，这个三恶道啊，三恶道，这个六道轮回的痛苦，那么这些都是因为心无厌足，那么不断的追求，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痛苦产生出来。好，那么我们了解流转的这个境界之后，我们接着看到怎么样还灭的方法。菩萨不尔，一个真的发大心的菩萨的话呢，不会这么做。一个真的发大心的菩萨的人，我们刚刚前面最前面第一堂课我们有讲，所以大人他有七种大，他的发心，他的这个正见，他的修行，的一切一切都是广大的。那么他的心一定是安住在广大的佛法上，安心，他的心一定是安住在追求无上菩提上面。他不会将这个心啊安住在眼前这种短暂虚幻的物质境界上面去。所以一个真正的菩萨，发大心的菩萨是不会这样做的。那要是一个人真的，要是一个人发了菩提心，他又发虽然发了菩提心，但是他又将他的心住在这物质上的话呢，到最后啊，就像龙树菩萨说啊，就会变成败坏菩萨。他虽然曾经发过心，但是后来没有相续下去。 反正到将他的心呢安住在物质境界上，到最后啊是那么败坏佛法。所以一个真正发大心的菩萨，他绝对不会这样做，不会将心安住在物质世界上，他一定将他的心安住在无上菩提上面。所以菩萨不二，那菩萨应该怎么做呢？他但是常念知足，常常的意念应当要知足。那么常常的意念要知足，为什么他能够常常意念知足呢？因为他也是透过智慧的抉择，他知道什么事情是真实的，什么是不真实的。他能够透过佛法的这种智慧的抉择，他知道说今天我心无厌足，不断的往外追求的话，我未来现世的痛苦，追求的痛苦，乃至遭人陷害的痛苦，乃至未来生死疲劳的痛苦。好，那么所以说现眼前的这个眼前的这个快乐境界，事实上啊，它是痛苦的根本，并不是一个安住处。那么相对的，他去思维，他应当思维说，我如果弃舍世间这种无欲的快乐，那么我将我的心安住在道业上，我能够得到什么样大安乐的境界？那种大安乐灭地啊，无为大安乐的境界。那么他这样思维，他就知道说，哦，什么事情是我该做的？他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妄的。世间的快乐实际上是虚妄的，而且它短暂的。但他未来的呢？未来的结果却是痛苦的。那么出世道，他才是真正从因到果，都是真正的安乐处、安乐的住处。他能够这样思维的话，他就能够常念知足。能够知足的话呢，所以说他就能够安贫守道，然后安住在这个贫穷的境界。就像所谓怎么叫安贫呢？就像四十二章经有讲的，去世之财祈求许处，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身无在意。讲到这个十二头陀行了，当然十二头陀行我们全部做到，我们三根不够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去学习他那个精神，对于一切的物质能用就好。那么对于那么生活上的饮食，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以后的生命地位，有就好了，不要太过于贪求。好，甚至像那个更进一步的，能够甚至像广清老和尚开示的，吃别人不要吃的，假把狼白假，做把狼白走，吃别人不要吃的，做别人不要做的，能够这样安贫。那能够这样安贫的话，就能够守道，因为你的心光不会外泄，你不会将你的心思啊花在说这个物质的追求上面去。那你不追求物质生活，当然自然而然你就能够将心收摄起来，能够坚守你的道业，叫守道。那安贫守道的话呢，那什么叫守道？底下有解释，为慧是业，只有追求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智慧，才是我们出家人的这个正业。那么这个就是守道，追求般若波罗蜜的智慧，那么通达到无上菩提，那这个是我们这个出家人的这个正业。那这个是安贫守道。那这个所谓这个追求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智慧呢，在四十二章经里面呢，他也是这么说。有那个沙门呢，出家人问佛陀说，在这个世界上呢，何者为善，何者最大？就说我们一个修行人的角度来说啊，什么是世界上真正的善法？是真正的我们出家人该做的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善法，那何者最大呢？那佛陀就回答说啊，行道守真者善，至于道何者大？好，我们就这个善法来看，行道守真者善，佛陀就告诉我们说，真正的我们一个修行人的眼光来说啊，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两件事情，第一个行道，第二个守真。守真就是说你要一直你的菩提心，包括你的世俗菩提心，你的世俗菩提心，还有你的圣意菩提心，依止菩提心来修行这个守真。那么守真之后呢，接着叫行道，依止菩提心，那就不断的来学习般若波罗蜜，然后依止般若波罗蜜来积极自量忏悔业障，这个才是真正的世界上有意义的善法。那么至于其他的一切的以外的这个度众生的这个事情呢，这个都随缘了。那么真正的功德啊，是建立自我们的这个内心呢。所以藕益大师他也说啊，一个修行人啊，他只要在这个山中，能够持戒清净，然后同时呢能够读诵大圣，然后同时呢不持事物，那虽然说他没有开悟，也视为三世诸佛所赞许啊。就是说这个一个修行人，他能够在山上啊 他能够好好的做，哦，行安贫守道的功夫。怎么说呢？第一个持戒清净，哦，依的佛的这个戒法，五戒、十戒，哦，乃至比丘菩萨戒，这个戒法都能够持得清净。那么有戒的基础之后呢，再来定慧，哦，就读诵大乘，不断的读诵，哦，不断的学习这个大乘般若波罗蜜的道理，哦，然后不断的去思维观察这个世间的真相，哦，观察业果或者观察空性，哦，就读诵大乘。那么同时呢，不持事物，对于世间的这一些，哦，什么婚丧喜庆啊，那这些人事的应酬啊，他都看得很淡，哦，只要跟佛法没有相关的事情呢，啊，他都不去做，哦，就不持事物，不会去持求啊，追求啊，这个世间的这些生死事啊，这没有意义的事情，哦，不持事物。那佛那个藕益大师他说啊，虽然说这样的人，他只是不断的修行，哦，戒定慧，他没有开悟的话呢，仍然是三世诸佛为三世诸佛所赞许啊。好，过去、现在、未来，乃至十方三世的一切一切的诸佛，看到这样的修行人，在山中清净的持戒，那么在山中不断的修习定慧，然后思维佛法，来观察世间。虽然说他还是个凡夫，他没有开悟，甚至他也没有证果。那么这样的话呢，十方三世诸佛也会赞叹，也会许可称许这个人不错，能够在山上这样的用功啊，很了不起。所以说真正的这个善法就是行道守真啊，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我们出家人该做的事情啊，真正的善法。甚至佛陀在那个阿含经里面啊，就表演给我们看啊，这个表法啊，表演给我们看怎么样呢？在阿含经里面我们看到啊，佛陀啊赞叹大迦摄尊者说啊，以后佛法住持啊，就是靠大迦摄尊者。为什么？因为大迦摄尊者啊，他修苦恨，他整天啊就是用功办道。他修苦恨啊，能知道老啊，都还不放下的苦恨。乃至佛陀劝他放弃苦恨，他都不放弃。哦，这样子精进啊，所以佛陀赞叹他未来的佛法的住持啊，哦，就是要靠大迦摄尊者。哦，乃至我们可以看到佛陀哦，这个分半座给大迦摄尊者，或者佛陀哦，为了赞叹他，为了要褒奖他，把自己的三衣跟大迦摄的那个粪草衣，哦，这个对调，哦，然后同时呢，佛陀在入面的时候呢，还把他衣钵，哦，付诸给大迦摄尊者，希望啊，哦，大迦摄尊者能够传他的衣钵，哦，等待弥勒菩萨出世，哦。所以说，佛陀这些都是表法，就是告诉我们说，出家人真正的功德就是修行，哦，真正的善法就是好好修行，不是说你今天搞很大的佛教事业，我度了很多的这个众生，这个就是善法。如果说，当然，如果说你这样做能够一直菩提心，那当然这个是善法没有错。如果说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是一直名闻利养，看到别人庙盖得大，我盖得比他更大，别人他有一百个分会，啊，我要有200个分会，啊，超过他，以这种竞争心呢，啊，名闻利养的心呢，啊，来做这些事业的话呢？那这个不是出家人的正言，那这个就不是真正的这个善法。所以真正的善法就是啊，好好的修行，哦，不仅是我们刚开始出家的时候要好好修行，乃至未来的时候啊，未来我们在没有成就圣道之前，哦，在没有了生死之前呢，啊，都是要好好的修行，哦，所以祖师也告诉我们，啊，这个修行是本分，度众是随缘。今天你心中要保持清净心，这个就是最大的功德，哦，最大的善法。那心中要不能保持清净心，纵然做了再大的佛教事业，这些都是空花水月啊！你临命终的时候带不走，纵然累积一点福报，下辈子啊，去做龙王啊、蛇王啊，到三恶道里面去享受这种果报，那这福报享尽了，再来是要堕落，甚至在那个三恶道里面，哦，享受果报的时候，还可能造恶，造恶的话，那在下辈子就直接堕到地狱里面去了。哦，这个印祖说这个叫三世冤呐，啊，哦，这个是。这样的修行呢，啊，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出家人的这个正业啊，从刚开始出发心修行，乃至于说你未来还没有成就无上菩提之前，都是一样为人会事业，追求佛法这个般若智慧，追求这个智慧啊，能够迅速成佛，这个是我们出家人的这个正业。好，那这段第三觉是有没有问题？我们学院的这个导师唱功长老，他过去跟学院开始说，我们在这个刚开始出家的前五年要好好冲啊！出家前五年如果这个用功啊定型下来之后呢，以后啊五年之后就定型了。那么如果说 出家前五年啊，悠悠泛泛，整天打混，摸鱼打混啊。他五年之后啊，纵然你年纪还小，年纪还轻啊，五年之后啊，要已经定型了之后，你那个时候想要力挽狂澜啊，想要改变你的修行的习惯，想要精进啊，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们刚刚出家的时候，就是好好的安贫守道，不要在物质生活上啊打转，物质生活能用就用，不要说啊追求好的物质生活，把自己的福报都享尽了，福报享尽了，到时候啊道场住不下去了，东跑西跑，跑到最后跑回家里去了，那就很可惜的。安贫守道，同时一方面安贫，同时守道，好好学习佛法般若智慧，好好来修行，这才是我们真的正业。好，以三自主守道句，这边有没有问题？要没问题的话，我们这次的作业哈，请各位写有两个题目哈，各位可以二选一，这两个题目当中二选一。第一个呢，请各位解释刚刚龙树菩萨的那个偈颂：“诸欲求时苦，得时多不畏，世时怀热恼，一切无乐事。”哦，讲到现世的苦，好，这第一题。那或者你可以写解释什么是生死疲劳，讲到未来的苦啊，就是说我意思就是说，希望各位呢听完之后能够下去实修，就是从寂静当中去修止观，乃至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去关照。当然去修止观去关照，你必须要依止这个佛法这个语言文字，那么你可以依止这个龙树菩萨的偈颂来修行也可以，或者你可以观察这个三恶道的痛苦也可以，或者人天的八苦，或者乃至这个六道的种苦都可以。那你观察的话呢，就照这个偈颂，就照这个语言文字，像比如说像地狱的痛苦你可以当次第的观察，把大地狱、金边、寒冰、孤独次第一个个观察，或者你欢喜观察恶鬼道，或者你观察欢喜观察人道的八苦，就是一个一个这样观察下去。那我们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极静的环境当中修止观，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不断的以这个法意来观察这个人世间，好像慢慢的我们一些不好的习气啊，一些烦恼就能够慢慢的脱落，那更进一步的我们菩提心就能够慢慢的增长。好，所以第二题就是解释生死疲劳的话呢，你不必全部写，你就是抽一段你觉得说你真的想要常常观察的那一段你再来写，各位了解吗？就像比如说种苦，要不就是说地狱的苦，要不就是整个三恶道的苦，要不就是说人道的八苦，这个当中你选一个。那像天道的苦，这距离我们是比较遥远的，这题目各位要不要解？有没有问题？同时我再跟各位提醒一下，这个写作业的时候呢，后面的心得希望各位能够实际上去修止观想一想，或者日常生活当中我就关照体会一下，然后呢你心中可能就这个时候真的有点心得再来写，不要老是写说这个法门很重要。好，没问题，没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附带来日回向。八大人觉经，纠察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到讲义第四面，以四常行精进觉，以四常行精进觉。那我们在前面的第二觉跟第三觉当中告诉我们一个修行人必须要少欲知足，但是少欲知足实际上只是个方便，那么透过这个方便的目的呢，为了学习这个佛法，所以为了修行的目的，所以必须要少欲知足。所以在第四觉接着告诉我们要精进，就消极的意义来说呢，就是怕我们因为听闻少欲知觉之后然后就觉得说我像少欲知觉，少欲知足，那我什么事情也不要做，我就要在那个地方天天悠悠泛泛，一天过一天，反正他也是少欲嘛，他不晓得说对佛法的这个追求要希望，要欲就所谓少欲是就的对世间的染污法、有漏法来说，但是对佛法的这个追求必须要有希望，要菩提心呢，所以避免这样子的过患，所以以是必须要接着说常行精进觉。同时呢就积极的一面来说， 我们今天追求无上菩提，哦，当然这个所依止的是智慧，哦，般若波罗蜜的智慧。而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智慧，它的依止就必须要一直禅定。那各位知道，禅定的话，哦，必须要强大的堪能性，哦，做基础，哦，强大的那个内心的堪能性作为基础。那这种强大的内心的堪能性怎么能够升起呢？一定要精进，哦，透过精进的，哦，那修行才能够升起内心的堪能性，哦，强大的堪能性。那么得到禅定，那么从禅定当中发起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哦，才能够证得这个佛法的果报。所以就积极的来说呢，唯有精进，哦，才能够通达，哦，这个无上菩提，哦，这条路。在大智度论里面呢，也举了一个例子，哦，一个公案，好来说明一个比丘，哦，就是因为精进然后后来成就圣道的一个故事。然后他说有一天有个比丘在那个树林里面打坐，那么打坐到一半的时候啊，哦，感觉到累了，那么累了呢就想要稍微躺躺，哦，想要睡一下，哦，结果正要睡的时候呢，这个树林里面的这个树神啊，哦，看到了，哦，他不满意，哦，因为这个树神啊他是佛教徒，他看了之后内心不欢喜啊，他就进入到那个死尸的骨头里面去啊，然后啊化作这个骨头，化作骷髅骨白骨，然后呢一边唱歌一边跳舞，哦，走过来啊，走到这个比丘旁边来，然后在旁边一边唱歌，啊，跳舞，然后呢，哦，说一个偈颂，他说啊，临终小比丘何以生谢费，昼来若不畏夜复如是来。他说临终啊，哦，林子里面这个比丘啊，你怎么可以生起这种，哦，懈怠懒惰的心呢，哦，这个大白天啊在这个地方睡觉，那么昼来若不畏，如果白天来啊来恐吓你来吓你，你不怕的话呢，夜复如是来，晚上啊还会来找你，哦，意思啊就是希望你好好的用功，哦，不要睡觉，哦，能够好好的，哦，精进的办道。结果那个比丘啊他看到这样子，哦，内心产生很大恐怖，我就不敢躺在那个地方继续睡了，就赶快起来啊打坐用功。结果用功了一整天，到中夜的时候啊，哦，疲乏了，我又想要睡觉，那么又这个时候他躺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护法神啊他就化成一个怪物，这个怪物有十个头，那么十个头啊，然后这个每个头的这个口啊都喷出火焰出来，那么同时这个怪物那个手啊这个脚的指甲啊就像那个利剑一样，非常的这个锋利，然后呢那个眼睛呢就像那个大火球一样啊，瞪得大大的很恐怖的样子，来到这个比丘的旁边呢，拉这个比丘的脚，告诉他某某人啊，你怎么可以睡觉呢，不应该懈怠，赶快起来用功。结果的比丘看到这个怪物的样子啊，内心极为恐怖啊，晚上又看到这样的境界啊，非常恐怖，这就赶快起来啊思维正法，因为希望透过这个法的光明呢来去除他心中的黑暗，还有去除他心中的恐怖。结果他就这样精进的专精的思维佛法的缘故，就当下他就证了阿罗汉道。所以在大智度论里面，龙树菩萨就告诉我们说啊，我们今天要追求无上菩提，啊，证得无上菩提的话，一定要从精进来下手。好，所以以次我们接着要来说明常行精进觉。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正文，我们先这样念一遍，好，各位请合掌。第四觉之懈怠坠落，常行精进破烦恼恶，摧伏四魔出蕴劫狱。在第四觉知的话呢，它通常，也是一样，哦，也是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流转门，第二个环灭门。那首先流转门就是说明懈怠坠落，哦，有懈怠的这个因，哦，就感召到这个坠落的这个果报。那环灭的话呢，就是常行精进，哦，那一直这样常行精进的缘故呢，它的功德，哦，有三个，第一个破烦恼二，第二个摧伏四魔，哦，第三个出蕴劫狱，哦，这是环灭门的那个内容。好，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个流转门的这个内容，懈怠坠落，就这么一句话。那么懈怠是因，那么坠落这个生死的这个苦海啊是果。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因，所谓懈怠，这个懈怠什么意思呢？在成为圣论里面他说懈怠啊，就是对于善恶品修断事中懒惰为性，对于这个善恶品的修断事，所谓修善断恶 这样的事情呢，懒惰为性，生也懒惰，那么心也懒惰。好比说，有的人呢、啊，就比如说就解门的学习来说，教理的学习来说，他内心呢，懒惰，就是他学习教理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没有想要有个追求无上菩提的目标，然后在听闻教理的时候呢，也是得过且过，听个大概，大概的意思就好了，含糊笼统的，我知道个意思，大概意思就好了。然后下去之后呢，听一听下去之后，也不会以这个教法来关心，那么这个是懈怠啊，有懒惰为性。那么要不，那么另外呢，习门也是一样，应该要拜佛或者打坐来忏悔业障。那么但是呢，他却是啊懒惰为性，那么觉得啊一起拜佛一打坐起来就是腰酸背痛啊，不然就是筋骨酸痛，觉得全身就是不对劲。那么这个就是懒惰，就这种懈怠的行为。那么或者是应该啊来修福报护持大众，但是这个时候呢，为了个人的这个私欲啊，不愿意来护持大众，那么供大众的事情呢，能拖就拖，能摸就摸，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懈怠等等的情况啊，很多啊，这都是我们修行人懈怠的情况。那么我们要是让懈怠不好好的积功累德的话呢，它的结果必定是坠落这个苦海。那么所谓的这个苦海的话呢，当然是我们可以就现在的苦和未来的苦这两方面来说。就现在的苦来说的话呢，我们一个人要是懈怠的话呢，当然他绝对不可能保持在原状的。就像古人说啊，这个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他今天坐在那个地方吃饱就睡，睡饱就吃，要不然就是啊，在那个地方虽然表面上跟着大家一起用功，一起做事，可是内心却没有一种希望，没有一种追求无上菩提的希望，然后做事啊都是马马虎虎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表面上他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事实上啊，他内心啊已经隐含了这种堕落的这个因缘。为什么呢？因为各位都知道啊，我们无量劫的这个生命当中啊，结下多少这个恶业的这个种子啊？那么这个恶业的种子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就像定时炸弹一样，它随时要爆炸的。那么我们今天如果心中不思维正法的话，我们心中当然不可能无所住啊，一定会有所住。那么刚开始我处于饮食的境界，然后慢慢的对这个饮食啊，或者这种睡眠啊，无欲的境界，慢慢的不能够满足。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慢慢的就开始追求啊，十二业，身三口四意三，我就随顺过去的这个习气啊，在不断的在造恶业。那造恶业造久的时候，到最后啊，慢慢的烦恼控制不住，然后到最后甚至啊，要不就破戒，要不就还俗。所以说啊，我们刚讲这个学如逆水行舟，我们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一种追求无上菩提的这种希望，那么也没有好好精进去努力的话呢，刚开始看起来好像这个人也没什么事，但是其实上这种情况并不会持续很久，慢慢的他的过去的习气啊就会慢慢的起现行。刚开始出家还有点道心，还不会太离谱，出家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之后啊，慢慢的这个对于这种无上菩提的追求啊没有心，就是慢慢的心中那个过去的烦恼习气就不断的起现行，到最后啊 就不像个出家人了。所以在这个42章经里面啊，佛陀也有开示我们说啊，人有众过而不自悔，顿息其心，罪来复生，如水归海，渐成深广。他说我们一个人修行人啊，有了众过，不管是你过去之生所串习的这个罪业，或者你今生所串习的这个罪业，这些众过而不自悔，顿息其心，对于这些罪过的事情呢，罪业的事情呢，我们不去追悔，那么也不去忏悔业障，也不去对治它，那么而不自悔，那么顿息其心，将这个心中的烦恼停息下来，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罪来复生，如水归海，渐成深广。慢慢的，这个恶业的这种势力会越来越强大，因为经过我们不断的串习，又不忏悔，恶业势力的强大，慢慢就像这个流水归到大海一样，到最后就像这个大海一样，又深又广。我们的罪业啊也是这样，到最后啊就控制不住，然后到最后就破戒啊还俗了，一些非法的事情啊都产生出来了。 所以说我们要很清楚，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哦，并不是不要我们不要想要说哦，反正我只要学重做起，哦，然后一天过一天，哦，我就会进步，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心中如果没有一种想要追求无上菩提的希望，那么没有好好努力去用功的话，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这种情况其实是不会持续很久的。好，因为我们的过去无量劫的这种生死当中啊，所造作的这种恶业的习气是太强盛了。我们如果没有努力去对治它，好，去忏悔它的话，它不会多久就会起现行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的人来到僧团里面呢，好，一天过一天的，好，都没有什么希望。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好，到最后啊，都不能够安住，因为啊不相应，因为他内心的染污啊，跟着清净的道场啊是不相应的。那么这是现代的苦，现世的苦，造恶业，乃至啊心中不能安住在道上，甚至还俗生的破戒。那未来的苦呢？当然就三恶道的这个痛苦啊，这个就很清楚。上次我们有讲过三恶道的痛苦，这个就是懈怠之后坠落的这个境界，三恶道的痛苦。所以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呢，他批喻我们众生这个懈怠的这个情况呢，就好像这个一个人吃这个美食一样。但这个美食呢却夹杂毒药，就是说你刚开始吃的时候可以尝到一点甜头，这个美食嘛很好吃，但是呢等到这个毒在你的心中身体里面发作的时候啊，未来的这个痛苦啊那就非常痛苦了。那么这个懈怠的快乐就好像这个美食一样，它能够让你带来短暂的快乐。好，你在那个地方一天过一天打混好像很快乐，但是这快乐是短暂的，你未来啊生命当中啊生生世世啊到三恶道里面痛苦的流转啊，那是很长远的，就像这个美食啊含藏毒药一样。所以这个懈怠啊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过失。所以这是第一个讲到流转门。那接着呢讲到环灭门，既然知道懈怠的话呢会有现世还有未来世的痛苦，那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呢？那么经典里面开始说啊，常行精进，然后长时间的来行这个精进这个法门。那怎么样才能够常行精进呢？当然这个有它的理论和它的方法。我们各位同学请看到附表四，看到附表四当中来解释所谓常行精进的意义。那在附表四当中，那学人是如何摄大乘论还有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内容啊，我来做个表解。那这个整个这个义理呢主要就以摄大乘论的这句话作为这个精进的这个修行的一个总纲。我们看到摄大乘论的这句话，他说啊，精进三品者，一披甲精进，二加行精进，三无怯弱无退转无喜足精进。就从刚开始的发心乃至到整个修行乃至到正果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都是不离开精进。要是没有精进心的话没有办法发足啊，没有这个发心的话不可能踏出第一步。那么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精进的话很容易退转。那乃至成佛之后他会任运的精进，因为法尔如是，他成了圣成就圣道之后他法尔如是必定还是会精进的，就是无喜足的精进。这个是整个这样的次第。好，那我们接着呢来次第的来介绍这种三种精进的一种形象。第一个先看到披甲精进，披甲披着一个铠甲，就像古代的人呢在作战的时候身上都披个盔甲，各位看过战争片各位很清楚身上披个盔甲，那么这个时候他去作战的时候呢就不会有所畏惧，因为这个盔甲披上去之后呢刀枪不入，这个敌人这个刀枪啊砍到他的盔甲没有事，不会受伤。所以他披了盔甲之后呢他内心就很勇猛很精就能够很精进。所以这第一个披甲精进。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一个修行人我们在修精进行之前也是要披上铠甲。那么这铠甲呢就是我们的菩提本愿。当我们披起我们发起我们坚固而广大的菩提本愿的时候，在我们的内心就好像穿了一层铠甲一样，这个时候我们面对未来的烦恼魔无因魔死魔天魔 这一切魔的这个扰乱的时候，我们内心呢没有任何的畏惧，好，所以这披甲进进。好，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左边的这个披甲进进的内容，什么是披甲进进？先从反面上来看，从42章经的这段文来看，反面的不对的情况，我们看这个文。42章经，沙门行道无如摩牛，身虽行道，心道不行。佛陀告诉我们一个修行人，沙门，我们行道，我们用功行道，所谓行道就是说你今天拜佛也好，打坐也好，甚至你为公为众来修福报也好，或者你为人讲经也好，或者你读诵经典也好，等等等等的，或者乃至你持戒也好，这个都是行道。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不要像魔牛，无如就是不要像这个魔牛啊，像牛的磨墨。各位看到古代那个农业社会啊，没有机器的时候，这个磨这个麦子啊，都是那个牛啊来磨这个，用磨拉这个石臼，然后来磨这个麦子，来稻谷。那这个牛啊，它就在那拉了绳子，然后转动啊这个臼啊石臼啊转啊转啊转啊。那它在那个地方动动动，可是它内心啊是愚痴啊无知的状态。那这一次也就是说，我们一个沙门呢，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设身的在那个地方造作的时候啊，内心啊也要如理作意，